普通体会，但是仍旧需要神的启示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神在创造中的奥秘。这样的祷告，奉主的名，阿门。好呀，谢谢啊。我把那个讲义已经送上来了，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到啊。OK， 好，这个 chapter 我记得我昨天在翻译的时候哦，非常吃力，因为它很长，然后有很多专业方面的知识啊。这方面虽然我们常说叫做这个普遍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啊，但是 general revelation 因为人堕落以后啊，人有很多事情就变成不知道了，比如说世界怎么来，世界将来要去哪儿，这是其实它是一个宗教问题，他人就需要圣经的启示啊。那圣经虽然这样的启示，有的时候它跟救赎是没有关系的，那。所以 general revelation 的启示 sometimes 它也是 verbal revelation， 它就是一般的普遍的，它也是要靠的神话语的启示告诉我们啊。那所以这些年科学 cosmology 发达非常的快，我上礼拜我才看了我妹妹送来一个 link。讲到那个哈勃望远镜啊，在空中的哈勃望远镜，工作了也不到30年吧，就是他现在已经是已经几乎慢慢不能用了，要退休了啊，人要退休了。但哈勃望远镜啊，的确是给我们人类对于 deep space 的认识啊，多了非常多。那 deep space 带来的就是让我们认识。地有多老，天有多荒啊！看到宇宙的起源这些啊，创造的教义呢？事实上在可以算百年前呢，因为那个时候1929年，不到百年前了，差不多80年前，那个时候呢是基要派跟 liberal 跟自由派战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焦点。还有很多别的，那就是说五点呢。那这个创造的教义，你不要忘掉，那是1859年，达尔文进化论问世以来啊。那么在美国开始发飙啊，是1525年以后啊，那差不多1929的前后，就是那段时间之后。1525年是个分水岭啊。过了那次以后，那么因为在田纳西。Dayton 这个地方有一个打过一个官司叫 Scopes Trial， 这个官司呢说是打赢了，其实是打输了，战术胜利，战略错误啊。在那个官司打了以后呢，这个进化论呢就在美国就像水泥泻地啊。那进化论爆发以后，在美国开始进入到公立学校以后呢，还有这种大专院校啊，以及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layout 等等，这创造教义，就受到非常非常厉害的挑战。不过，在美国现在福音派的人士来说呢，仍旧是相信神从无造出万有。亚当和夏娃呢，他们是特别的受造，以及神所造的宇宙是有他的美跟善这方面。我上礼拜天在教会福音，我就讲爱因斯坦这方面的有很多的 comment， 非常漂亮。那 Westminster 小教义问答的第八问呢，神怎么样执行他的 decree？ 他在万古之前，他有很多的 decree， 神怎么样去把它执行出来呢？创造跟天命啊，我们这一章是讲的创造。16章我们要讲 providence， 借着创造和天命呢，那神来执行他万古之先的预旨。那我们这章来看，创造。那创造一个最重要一个教义就是 creatio ex nihilo 啊，这个是古代教会就开始持守的一个教义啊。 神从无造出万有，而且我们看到圣经对创造的教义啊，跟新约教会成型时候的希腊人的思想柏拉图主义啊是不一样的。柏拉图的思想里面不会觉得他不会对物质的宇宙是否定的，圣经是肯定的。柏拉图是认为不好，有罪恶，所以我们要到天上去啊。那圣经上却对神所创造的万有是肯定的，它是好的，所以这有很大的不同。神而且神创造万有呢，有个荣耀的目的，是为着荣耀他而创造。所以万有的被造，包括人类在内呢，被造都有非常神圣的旨意在里面。好，我们来看它，这一章很大啊 ，A B C D E 啊，特别是 E 啊，这个 section 是讲到圣经科学。我待会儿会让大家看到这个书的本身。第一啊，是神从无造出万有啊。第二个呢，与神有别，造物跟神是有别啊，靠着神而立。当然，这会牵涉到很多哲学不同派别的看法。C， 我们刚讲到神造万有是叫他自己得到荣耀啊，这个D 啊，神造万有，神看为甚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那对这些教义在这个宗教改革之前有千年之久，在不管东方还西方教会啊，因为这个柏拉图的思想啊，其实对教会影响很深啊。中世纪的晚期的时候之前吧，那教会界这个柏拉图的思想很深的时候，造成基督教的教会，不论是天主教、东正教，对物质的东西都没有兴趣，所以在1500年以前，在宗教改革以前，可以说伊斯兰的世界，包括中国或还有中国了，中国在16世纪之前，科学技术、数学等等都比基督教的世界发达，因为基督教对那个没兴趣嘛。那基督教有兴趣什么，就是属灵啊，追求主，我们没有说这个不好啊，但是这个东西已经因为受到柏拉图思想的侵蚀，对这些东西就轻忽掉了，不重视了。所以你看宗教改革以后短短的只要30年时间了，基督教世界在科技方面的进步那简直是一日千里，很快的就把伊斯兰教甩到背后去了。所以到了在宗教改革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鄂图曼帝国，就是今天土耳其，鄂图曼帝国的徐莱曼，这是个大帝啊，他跟查理五世两个是对着干的，大小战役数百回。基本上来说徐莱曼还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呢查理五世为了要抵抗鄂图曼这个土耳其人的进攻啊，非常非常的吃力啊。那个是这个差不多1550年以前的，可是到了再往后面走的时候，基督教世界的科学技术突破了，那个军火工业啊就进步了。那个时候已经基督教已经脱离了冷兵器啊，它不是靠马，也不是靠剑，而是靠炮跟枪，因此呢，你而后在跟穆斯林作战的时候，那就是非常的轻松了。所以这个主要是因为什么？因为对物质的看法改变。那这个不能不说，这是宗教改革给整个西方世界带来一个很大的变革。好，我想这个。我们前面还是再回头来看第一个，神从无造出万有啊。那这个呢，圣经上我先把几个重要经文都列在最前面。我们在去年夏天如果有参加过旧约神学班的话，你会发觉 Bruce Waddicky 教授啊，对于这个他不是说不接受从无造出万有，但是他不觉得创世纪第一章的1到2节 产生了这个教义啊，他不认为。然而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节呢，在古教父乃至于宗教改革，像路德加尔文，他们都认为创世纪第一章支持了神从无造出万有的这个教义。所以在宇宙受到之前呢，物质是不存在的，神当然存在，因为他是一个 aseity， 他是自我存在的神。而且神创造是诸天与地啊，这是复数。那诗篇讲说神命有就有，命立就立啊。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万象皆他口中的气而成，诸天皆耶和华的命而造，就是神从神是用他的话语创造了天地。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那边也讲到，神是创造天地宇宙的神。那么哥罗西书第一章也讲到，万有是靠着他就是主了，神的儿子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都是还有呢，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应该又是为了他造的，掉了一个字，为了他造的。那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这里我是觉得，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这个不能看见的，难道是指的灵界的社会吗？因为后面他又讲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啊。我们请那个学生们把你们的麦克风关掉啊，这样不要影响到整个上课。好，谢谢啊。好，那所以这个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是灵界吗？还是说只是不dark matter 啊？我们知道这个广义相对论出来以后，给带动了整个两个方向，一个是量子论，还有一个是近代的cosmology， 这叫天文学。天文学里面又看到整个的万有哈，这个所谓外太空哇，这个实在是这些知识实在是太奇妙了。那后来就已经 predict 我们这个宇宙啊，能够不会散掉，大爆炸以后不会散掉，因为这个宇宙它有一个刹车器啊，这个刹车是用重力来刹车的，因为爆炸的威力很大。爆炸以后，这些物质向四面散开，那有个什么样的力量把它勒住呢？那现在我们的宇宙还是在 expanding， 还是在向外扩张。那这个扩张呢，它有另外一个力量呢，它不是一种，还有一个力量把它给拽住，所以它有个参数叫做 omega， 这 omega 是一啊，意思就是说。它是个抛物线啊，它不会散到个地步，有一天整个宇宙都叫做 universal crunch， 都整个散掉了啊。那这个力量是蛮大的，把宇宙刹住，但也不会大到地步把整个爆炸出去的物质都把它吸回来。就这个 dark matter， 那科学家在他还是在1990年代吧，哈，1990年，他们算了好多组数据，从1:5、1:4、1:这个多少？那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个天文学者，他个人的看法是1:90，几乎是1:100。换句话说，看不见的 dark matter 在整个宇宙中啊，它的比重是很高的，包括黑洞。当然了，这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不能看见的是指物质。那一般的传统上都说能看见不能看见，都把这不能看见的是指的灵界讲啊呀。好，如果照着以往的看法的话呢，地上的指物质，能看见的是指地上看见。天上的是灵界的，那这不能看见是灵界的。还有呢，有位的主治的执政掌权也是指的灵界的。换句话说，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他琢磨在灵界的 ink 那个琢磨比讲到看得见地上的或者说整个宇宙还要多啊，还要多。那好吧，没有完这个，我们不，这我是觉得很奇妙哈，为什么冒出来一个叫做能看见的，不能看见？那这个是启示录的话，万有是因着主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边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是这个已经是启示，科学不能告诉你，科学不能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今天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这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是宗教哲学问题，它需要启示。神的旨意是万有存在的原因。在新约里面也多次的提到这些事情，使徒行传应该是14章24节啊。不对，没错，是四章五节。哦，加不对，14章15节，17章。那这些经文这是保罗在希腊人的世界里面传福音的时候，那么跟他们讲，天地万有是神创造的。因为我们今天看这个，我们觉得好像fine， 好像视为当然。你要知道，希腊人柏拉图的世界，这个宇宙就在那里。Matter is eternal， 这个宇宙啊，它是恒泰的，它就在那里，你不要去问它从什么地方来，它似乎把物质的世界看成是永恒的啊。因此保罗说神创造万有，它有个开始的话，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那真是一个非常非常怪异的一个消息，没听过的。希伯来书11章3节啊，这个是最靠近这个教义的一句话。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么，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被托的啊，所以透过神的话产生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说神从无造出万有，其实也不能说是无啊，无是说没有从现存的物质造出万有，而是说用他的话。造出万有，那他的话就是能力啊，对不对？所以神可以给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呢，照着这个狭义相对论就告诉我们说，质能互变，这个能量可以转换成为质量啊，这个质量就是产生整个的万有，那个能力，整个能力是从神来的。罗马书4章17节，神是死无变有。他这个这种翻译是比较那种字面上的哈，神能呼叫不存在的成为存在，死无变为万有，叫死的都变成活的啊，叫无的都能够成为有。好，那么90篇，曾经有一个时候呢，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我们的神是神。所以在诸山未曾生出之前，神也是神啊。所以曾经有一个时候，万有是不存在的，只有三一的神他们自己同在，他们可以对话。所以我们说当神从无造出万有以后，宇宙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呢，这个宇宙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第一个我们看到神从无造万有，第二个呢就是讲到灵界的问题。那么宇宙包括了看不见的灵界，就是天和天上的天和天上之物，启示录第10章或他有讲到这个天上的物，这是一个圣经的语言，天上的万象，这个还讲到天君啊，这里的天上的万象，是指的天使和天上的受造之物。那以斯拉这个以斯拉记里面，那这个就是尼希米记9章6节， 那边有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以斯拉的祷告。以斯拉祷告里面，我们也看到说，那么这个天上的万象呢，他们参与了敬拜神的活动，他们是 angelic beings 啊。就万象在诗篇里面也是从上下文看到，都是指的天使说的。约伯记三十八章讲到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诚心在那里 celebrate。这个诚心呢，这不是指的物质的信心了。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天地本来不存在，那时候谁在那边 celebrate 呢？天使，诚心是天使说的啊。说万有是，刚我们看用过这个经文，万有靠得主造的。好，这个这是讲到灵界啊，讲到灵界。所以，关于灵界的时候，我们要问。这些天使是什么时候被造的？我们刚才用过，用过这个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七节，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诚心欢呼，那代表说神造天地的时候，诚心已经受造。这个诚心不是物质的声音，是指的天使说的啊 ，angelic beings。就我们相信。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之前，天使就应该受造了。这个问题最早提出来有记录的是奥古斯丁，他有问这个问题，待会有机会看到。第三呢是创造人类啊，那创造人类因为第二章是第一章的细述，第一章讲到造人，但第二章讲到。神怎么造亚当又怎么造夏娃，他讲得很细。那么当夏娃受造的时候，亚当醒过来啊，他就唱了一条歌，说整个第二章只有这一段诗歌，第一章呢只有26节是一条歌，因为神创造天地，神一高兴呢就唱歌了，28节那神造夏娃，亚当高兴了，亚当唱歌，这是一段的诗歌体啊。好，那么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与进化论的观点是没有办法调和。这个进化论没有办法接受是吧？人是从尘土造出来，他们认为是进化了，他一定要说从什么？高级的灵长这样的造出来，但是圣经上神造人是直接的造，直接的造，他把神的形象吹在人的灵魂里面，就是人在吹在这个受造的人里面，于是人就变成了有灵的活魂，有灵的活魂。那么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的话啊，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不是女人造的，不是，应该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啊，这是这个新约的话，新约的话，所以证实了夏娃是从亚当来的实质性，所以神从亚当造出夏娃，这个不是一个象征，而是 literal。是字面上啊，按照神的形象受造的，这是神创造的高峰。一章26-28 Derek Kintner 他在这里他有一些诠释，他说任何人将人类有意义的历史啊，你把它清空了，今天就是要想要把这个人是成为受造冠冕这件事情把它冲淡了，甚至把它涂抹掉，但是像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圣经是反制的，圣经会counter， 而且圣经把创造的壮举呢会把它展现出来，就好像舞台啊那个卷帘子慢慢慢慢的在这个救恩的历史中呢就揭开了。 序幕一页就翻过去了，上千页就随之而来、就是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翻过去以后，以后陆陆续续一直不断的启示出来。科学家用很多的数据来提出他们的见解，但是呢，但是圣经的启示不过是千叶参卷中一页，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它的叙述没有那么多啊，但这样的一个叙述里面关乎人的受造是非常的 outstanding。所以这个人受造是这个生命技术是非常非常独特的，跟任何的神话故事、圣经的所谓科学的一些看法都是不一样。我们再说关于人的起源呢、关于人的灵魂，这些东西不是科学的领域，不要打着科学的名号说这说那，这个叫科学，那个叫不科学，因为你这些东西不在你的定域里面嘛，对不对？就像你三角函数，你要去施行的时候，你一定是要实数。你把三角函数应用在一个虚数上面，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不在它定域里范围之内，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关乎这些关于人类有些的问题，人怎么来？人今天活着干嘛？人将来。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都是宗教哲学的问题，这些都是启示的问题啊。好，时间啊，关于时间方面呢，时间跟永远是有分别的啊。那么当然不错，我们将来时间不会停止，时间好像水平的一直向前延伸前进啊。但那个不是神所在的永远，神所在的永远呢是另外一个境界啊，我们祝那个每次祝福的说从今直到永远，这从今直到永远是指的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就为整个救恩史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是有别于亚当夏娃，就是神起初创造天地时候的那个旧的时代。旧的时代因着罪恶的侵蚀，它慢慢的过去。新的时代啊，主耶稣带来以后，因着主耶稣的降生、死而复活，它一直不断的开展。那这个开展是没有穷尽的。那这个没完没了，它跟神他所在的那个永远呢，它是不在同一个境界。我们上回曾经看过这个，今天他这里又。他有强调，他就说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并非存在于没有止境的时间的延续里面，不，因为那个神是在另外一个境界。属于神的永远意味着另外一种不同的存在，一种超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那个时间，那是很难想象的一种存在。那么神的好，今天神创造了一个奇妙的就叫做时间啊，这点提醒我们他在时间之上的主权。所以这个奥古斯丁有些想法好像是读过相对论啊，因为我们知道相对论在1905年出台以后啊，它是一篇论文了。这篇论文出来以后，它有些革命性的想法，它时间不再是独立的，时间跟空间一样，它是交织在一起，它是一个 dimension。事实上从广义相对论有的人把广义相对论把它推敲，追求所谓的场论啊，一个场论呢，大概在1990年代有一个场论的说法，说这个我们这个就说在大爆炸时候的这个宇宙它是十度空间的，后来有六个空间呢就卷掉了，今天我们是剩下四度空间，这四度空间就是狭义相对论他把时间跟空间合成一起叫做四度空间。那我们很难想象，对不对？好，那么奥古斯丁说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时间也被他创造出来，这点是非常的这非常的 theological， 非常 theological。 好，那我们假如我们一旦知道时间是神所创造的，那是他是时间的主Lord of time， 我们今天是 user 我们在时间的洪流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个逝者如斯夫的这个水流啊，我们在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要为荣耀神而活啊。我们使用时间，我们的责任就是为了荣耀神啊。第五点呢，指神在这个圣灵在这个创造时候的角色啊。我们知道神的儿子是比较讲的多一点啊，像约翰福音第一章三节，万物是神借着基督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基督造的。那个新约的经文很多，所以父计划造天地，那么神的儿子呢，就是他这个计划的 agency， 而且他非常活泼的来做这件事情，正如箴言第八章所形容的。那么圣灵呢？圣灵在圣灵上有，比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可见在创造万有的时候，圣灵第三位格的神他也参与，他被描述成为完成充满并赐生命给造物者的那一位那位神啊，他保守，他维持，他统治。神的灵像约伯记里面讲到，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呢使我得胜。所以神造人的时候把气吹在人的里面，可见这也是圣灵在受造之人身上的工作。关于圣灵在创造中的活动，圣灵上讲的不多，因为关乎圣灵的工作，圣灵上的叙述大部分凸显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圣经的默示，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救恩的实施，或者救赎的实施，耶稣所完成的救赎成了，对不对？那怎么样应用到蒙恩者的身上呢？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们正在常常祷告，叫人为义、为审判、为自己责备自己啊。今天呢，很明显的圣灵的工作不够那么强烈。我们看到那些整个世代啊是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一个大的项目，就是神从无造出万有。这个教义啊，是跟整个希腊的柏拉图的世界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说法。但是我们也相信犹太人呢，他们读了旧约的时候，他们就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思维啊。那但是你可以想象，当新约在希腊世界传播的时候，要跟当时的哲学思想是不一样的啊。第二就是这个造物呢，是跟造物主是有别的，是有别的，那么它是靠神而立的。事实上，造物我们后面也看到哈，就是说这个第四项哈。神所造的万有是甚好，这些思想啊，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东西，我们感觉不深啊。你要假设你自己是希腊哲学思想世代的一个人物，比如说你活在小亚细亚啊，我相信甚至在罗马吧，所以这个罗马帝国有很多的哲学思想还是受到希腊的影响，在这个柏拉图思想之下，那么我们来接触这些教义的时候的确是很不一样。那么神呢，哲学家通常来说两个角度，一个是 transcendent， 神是超越的，但另外一方面呢，神是 immanent， 神是非常潜在，神是跟他受造之物是能够在一块儿，就是神同时是 transcendent 又是 immanent， 那么你如果抓一边的话，另外一边被牺牲了，你这个神学很肯定的就不平了。 像新正统呢，它就是要排斥 immanent， 因为自由派神学是不要 transcendence， 而去追求 immanence。那么，这个，所以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那么卡尔巴德他就起来改革啊，改革当时的神学，就把它就是高大大的强调神的超越，所以他说超越到一个地步啊，人碰的东西都是不完全的，人写的圣经是不完全。但是我觉得很奇怪，那他为什么不说玛利亚生的耶稣也是有残缺的呢？这话他不说 ，Virgin Birth 这个奥秘他接受，但是圣尼斯圣索莫斯的这样的一个教义呢，他就 abandon 掉了啊。那他追求 transcendence， 但是他追求 transcendence 是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他把很多东西呢，他就不管了啊，不管了以后呢，谁来管？世俗来管。你不管世俗管，你不管世俗，世俗管的结果到了最后呢，那么就说他会回过头来把你原来的 transcendence 都把你吃掉。这种神学上的这种的摆荡啊，其实在中世纪 High Medieval 就发生过了啊。那个时候 Thomas Aquinas 他对传统的天主教神学的确是有一个很大的改革，就是他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整理基督教的神学。那么在他之前，整个神学里面最主要的思维还是柏拉图，那他是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来处理神学。当他这样处理的时候，无形之间给理性提高了非常多。那么理性是人有的啊，对不对？所以你一讲到理性的时候，那么这个整个神学就那个 pendulum 就摆向了 immanence， 叫做 immanence， 也就是说把很多的位置呢，就神啊就好像就跟人分享啊，跟人他就叫做 two story。上一层楼叫 grace， 这个救恩啊，是你非凭信心不可啊，非凭主耶稣不可。那下层楼呢就是 reason 啊，那么很多事情 reason 能够解决，你那不一定要有 revelation 好，所以上层是启示，下层是 reason， 或者说上层是信心，下层是reason， 所以信心跟 grace 在一起的，那么reason 在下面一层的时候，所以后来整个经验哲学理性它所占据的空间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到了西方啊，到了启蒙运动的时候，差不多这个下层楼的 reasoning 已经把上层楼的几乎都把它排斥掉挤压掉取代掉。所以 transcendence immanence 在神学里面它一定要保持平衡。那么我们看这些的经文啊，这个神人的气息在神的手中，对不对？神把生命气息万有赐给万人啊，所以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不到，所以这还是强调神创造我们他的超越，但另外一方面神跟我们还是牵涉的有关系的啊，这是 immanence。 哥洛西书一章十七节，万有靠他而立，万有为他而造。这个还有以弗所书四章说，一神就是众人夫，超乎二人之上， transcendence， 贯乎众人中，重在众人之内，就是 immanence 啊。所以生命上的神他是平衡的，超越跟潜在之间保持了一个平衡。可是呢，有很多的哲学思维，不管是唯物主义、泛神论、自然神学、二元论啊，像显教二元论，这都不合适。我们很快的来走一下。第一个是唯物主义啊，唯物主义是他也干脆了，他根本否认神的存在。 他认为这个宇宙就在那里，恒泰论，你不要问这个万有怎么来，他就是在那里。所以唯物论的话，他把物就当成了ultimate， 当了终极的价值，否认神的存在。所以共产主义，除非他完全告别马列，他完全告别费尔巴哈的那个唯物辩证法，他始终跟基督教，他不可能跟基督教和谐下去，因为他的立论根基呢就是无神论。不管这个共产主义在中国还是在俄国等等啊，他没有办法。你说普丁他是一个东正教徒，但他是个马列信徒啊，我就不知道在他的心里面，他如何把唯物主义跟他的基督教信仰摆在一块，谁大，对不对？你如果接受了圣经教义的话呢，那你的行为做法就应该是不一样啊，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共产主义可以一段时间跟你和平共存，但是当他强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不需要你的时候，他会把他的无神思想又再次强调起来。所以这个基督教，当然基督教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它是在下风中生存。虽然如此啊，不要对一个这样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政治体系有太多的幻想，因为它的骨子里是这个东西，唯物主义。对，唯物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辩证法是整个马列主义的哲学根基啊。二是泛神论，那么泛神论呢这个钟摆到另外一边，它宇宙就是神啊，他不是否认神存在，他认为神跟万物啊结成一体了，神没有 transcendence 了，神100%彻头彻尾的 immanence， 他把宇宙看成神的一部分，那神的很多属性，神是不变的，神是圣洁的，这些都没有了，因为这个宇宙会变啊，对不对？特别是近代的天文学让我们看到，哇，那个外太空那些星云的变化实在是太奇妙了啊。有的星系呢是新生的啊，所以它那种银河那些星系啊，生老病死啊都有的。他在变啊，那你说神变不变？我们说神是 immutable 对不对？好，那还有是圣洁的问题，这宇宙有很多的问题，是很多的有罪恶的问题。那么难道神是罪恶的吗？好，所以泛神论最终会否认人的个性的重要，因为受造的人，他当他没有神的形象的时候，人的那种 personality 就不重要。人会失去他每个人的 personality， 他的独特性，而且把这个造物呢看成神的 emanation 啊，这个也是柏拉图思想，是新柏拉图 Plotinus， 大概在主后三世纪啊，他认为神呢会一直不断 emanate， 把他自己的东西流露出去，那这个。和泛神论相似，会多少否认神的某一些的属性。对，这个emanation 其实就是诺斯底主义最重要的一个思维，它跟泛神论是不一样，但很多地方是相似的。刚刚我们讲了两个的，还有一个叫二元论。二元论呢就是有点像就是显教，就是波斯的拜火教，就是这个二元论。二元论呢就是善恶共存，那么神在造物之上的主权呢万有是因着神的旨意而有的，受造原本是好的，像这些的思维呢在二元论里面通通被否认，神跟造物是平起平坐，没有什么造物之上的主权，万有就是万有，神就是神，你们两个既然是平行存在，所以万有不是因着神的旨意而有的啦。还有万有就是万有，万有所以是很邪恶， 那我们又说受造万有，神说是好的，就这些思维啊，圣灵的思维就被二元论否认了。那么古德恩呢，他分析说，今天现在在好莱坞非常夯的这个 Star Wars， 其实 Star Wars 是那些世俗的哲学家用骗子把二元论塞到人的思想里面，所以 Star Wars 里面它是假设有一股宇宙的 power， 而这个 power 是有善恶两面，其实跟显教是很类似的啊。没有一位圣洁超越的神来统治万有，没有的，在 Star Wars 里面没有的。所以非基督徒当非基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意识到灵界存在的时候，他不会觉得神在灵界里面是超越的，是掌握主权的，他通常就变成一个二元论者。那么在灵界里面呢，是神啊，圣灵上的神跟这个灵界是共存。那这些在 Star Wars 里面，他们认为灵界里面呢，有所谓这个善恶的两面哈，这个灵界里面两面。那 New Age Movement 呢，它也是二元论，是世俗的。第四个是自然神论 Deism， 这个是在特别是在18世纪哈，因为牛顿他这个发现了万有引力，产生了所谓的牛顿力学以后，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理论。在这漂亮的理论里面呢，那 Deism 这个时候应运而生，就自然神教，神就变成一个钟表匠，他造了天地以后就向上了发条，他就去喝咖啡了，他就不管了。这个宇宙呢，就是用受造以后他的那种力量去一直不断的进行，所以进行的时候好像这个宇宙本身呢，它变成有 autonomy， 它好像它有 will power 在这个物质宇宙的里面，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嘛，对不对？物质宇宙它怎么会有 will power， 对不对？那但是神就变成自然神啊，自然神呢，他们这个自然这些接受自然神信仰的人呢，他们也不否认将来有时候有审判，他们不否认。这样写错了。但是他否认呢，神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是潜入进来 ，imminent in this world。No， 他上好了发条，他就走。今天这世界在我们手中，是我们在 run， 跟神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四个论是，跟圣经上所说的万有与神有别，万有靠神而立这样的一个思维呢，是冲突的，是冲突。C 啊，那么我们看到 C 是受造的万有，按着圣经来说呢，是神是照着他的旨意创造而有的。以赛亚书43章，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万有，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所以这个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上礼拜因为讲这个讲 Person of the Century， 爱因斯坦这个人呢，真的是他的狭义和特别是广义相对论，真是让我们知道了太多太多诸天呢 诸天，因为天文学在这个从前的话看到的是非常的 limited， 那么到了1920年代以后，射电的天文望远镜出现了以后呢，可以看到所谓的外太空。Edwin Hubble 啊，这个美国非常伟大的天文学者，给整个天文学带来了很多的突破性的发展，包括看到外太空，又看到外太空是加速的向外扩张，有很多的新的知识啊。那么其实这些东西呢，他们这些cosmologists 这些 观测天象的天文物理学家，他们是照着广义相对论的预测去寻找，就相对论说有黑洞，他们就去找黑洞，哎，后来找到了。黑洞第一次发射回来是 Hubble 这个望远镜在太空向 Deep Space 看到的，就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啊的存在，就是你眼睛可以看到它拍回来的那个照片啊，有这样的东西存在，所以这个很奇妙啊。这个理论先有了以后呢，然后顺藤摸瓜，很多东西都一一的出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可是爱因斯坦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在他的 mind 里面 mental 里面看到神造物的荣美，那他不是归荣耀给这个受造之物的本身，他是归荣耀给造物主。所以他说 I am a Jew 啊，他说我是个犹太人，他不到 synagogue 去，那但是其实他住在普林斯顿啊，纽泽西犹太人是多啊，他怎么不去 synagogue 呢？呀，他老兄不去，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他爸爸妈妈不去，他的祖父母去了，但是小的时候他在慕尼黑长大的时候，他受过很多的塔尔穆的摩西五经啊诗篇的影响，他也读过慕尼黑天主教的小学、中学啊，也，所以他对耶稣的印象是不错的啊。好，那么这些我们看到这个 article， 神造万有是来彰显自己的荣耀啊。但是我们注意到，造万有不是出于 necessity， 不是，神造万有是出于他的 will， 是他要创造万有，所以他创造万有，他要创是根据他的意思。他没有一个原因来胁迫他，如果说有原因的话，这个原因就是神要借的创造来更多的彰显他的 glory， 他的荣耀。你创造了万有，万有是因你的意志被创造而有的。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是四活物的赞美，神以这样的赞美为喜悦。第一 section，神所造的万有都是甚好啊！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又讲了七个好，第七个叫做甚好。希腊哲学的唯心论呢，就倾向于一种另外一端，因为我们真正要对付的是破坏这个万有好的那个罪恶的问题，要对付这个罪恶的问题。神当神造了万有一二三四五六前六天呢，一共说了七次的好，第七次说甚好。然而罪入了世界以后，物质在神的眼中本身是好的，人的罪把它污染。比如说禁欲主义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这些都错的，因为嫁娶跟食物都是神所 ordain 的，都是好的，你为什么要去把它禁止呢？保罗说这些禁欲主义叫做鬼魔的道理。哥林多前书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恩领受，没有一样可弃的，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都成为圣洁了。所以拜过偶像之物到底可吃不可吃呢？还是可以吃的啊，因为这个 又不是鬼魔造的东西，这食物是神所造的，那你感谢去领受，没有一样是可弃绝的。神的话经过祷告，神的话把这个东西都洁净等等。好，人有罪或以知识方式来使用物质是人的错误。还有人得到了神的好处，人就把注意力那种感情放在造物的上面，而不是放在次造物的身上。所以正确的道路呢，乃是感谢那一位后赐百物给我们的神，愿神把万物赐给我们，像是工业啦、科学啦、技术，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适度的去鼓励，都是可以的。以感恩的心来享受神给我们的事物，都是正当。不过呢，物质的拥有是暂时的。还是要把盼望放在神的身上啊！ 好，这个 section 呢，我们现在我想这个只能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section 讲一些什么东西。这个 section 很长很长很长，我当初翻译的时候，哇，翻译的不知道多，翻译了一阵子。它第一个部分呢，它讲到科学和圣经没有冲突，当然没有冲突呢，因为科学是用来叙述神所造的物质界嘛，圣经是神的启示嘛，神的启示跟神所造的物质怎么会冲突呢？它不会冲突。第二个 section 就是，跟圣经的教训不合的创造论，主要就是进化论，它是一个世俗的进化论。当1859年进化论出现以后呢，那个时候在那个冲击之下就产生了一个叫做神导进化论。在改革中的世界里面，有好多著名的 Charles Hodge， 跟他的儿子两个 Hodge 父子都是神导进化论。 B.B. Warfield 神导进化论，还有Bruce Waddicky 神导进化论， Jay Packer 神导进化论。我也不懂为什么这些改革中的这些大师们，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他们都是走这个神导进化论，但我个人认为是不对的。当然，还有这个神导进化论，其实就是对进化论的一个受影响产生的一个，算是一个妥协产物哈。他不能完全接受进化论，但是进化论讲出很多问题，他又不能回答，所以他就来了一个神导进化论。所以，这进化论它其实是一个哲学思维。1859年到今天，它到今天还没有得到一个证据，还是个论。19世纪末叶产生了基因学，对不对？基因学现在就是遗传学，这个进步太多了，但是进化论还是 missing link， 还是 missing link。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嘛，照着他的理论是存在的，就所谓 missing link， 也不存在的东西你当然找不到，你找不到你只能够说是 missing link， 对不对？所以 missing link 这句话的本身是有语病的。 missing link 你已经 presuppose 它是存在的，你说它是失去的，那问题是它曾经存在过吗？你要去问这些认为应该有的这些物种，一些过渡的物种，它究竟有没有，是不是？还有一个理论叫做断代论啊，断代论也是一个这是在时代论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兴旺的一个说法。所以照这个说法来说的话呢，事实上，在这个奥古斯丁的神学里面，其实为这断代论铺路啊，他的说法不是断代论，但是有点somehow他为断代论铺路。刚才我们下面一个小时我再跟大家分享哈。那断代的 gap theory 啊，第三个地球的年龄，在福音派里面来说有两代，有第一个我们看到圣经上的年谱是跳代，你不能这样加，你加的话就是耶稣降生在这个宇宙是主前4004年受造的 ，OK， 有这样的清教徒时代有一个。James Usher 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清教徒学者他是爱尔兰教会的 leader， 他讲这个讲的最出名。那人类到底有多久远呢？在人类堕落之前，动物会死亡吗？还恐龙是怎么回事？像这些，那么你如果认为地球是一个 young earth 的话，那么恐龙怎么办呢？恐龙照今天说是6500年，那今天的石油呢，都是古代的这些动物植物所产生出来的油类。那照着 young earth 的说法呢，那这个石油真是 miracle， 神要在一个非常奇妙的观点之下产生这些。所以这个第四大点呢，就产生所谓老地球跟年轻地球的一个说法。 这个年轻地球的说法主要是圣地亚哥的创造社啊，他们这个 Henry Morris 他是改革中的一个人物，所以他的 Young Earth 的这些东西说法呢，在改革中里面有不少人跟，有不少人跟。这里面实际上包括六天是六个 24 hours 啊，这样等等。所以在这个解释里面，他们把很多的为什么，比如说恐龙，那照这个 Young Earth 的说法呢，恐龙跟那个亚当是并存的啦，对不对？一定是并存的嘛。亚当时候应该看过恐龙，森林上没有记载恐龙，但是我们今天地质学找到太多太多恐龙的遗迹啊，等等，还有很多别的种，像这个我们前一阵子我在福音班讲过的，在中国云南发现那个寒武纪初期看到的很多很多的水生动物，大有三十个门类，而这些的化石呢，世界别的地方有的也有，但是没有像在中国云南澄江的这个化石这么清楚这么清晰。那而且还最最特别是这三十门呢，它是不照牌理出牌，它在短短的100万年之间通通报道。100万年在古生物古地质学就好像弹指之间，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照着进化论的演进的次序，没有先来后到，他同时都给你报道。因此呢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而且古代他们据说在古代这个寒武纪初期的水生动物有其实不止50个门类，50门类中间有很多是今天没有了，就像那个恐龙今天没有了，有很多古生物后来没有了，但是今天水生动物呢，它们的在寒武纪时代的样子都已经存在了，比如说虾，像鱼，还有一些腔肠动物，那时候都有。所以关于地球的年龄的结论，我知道有一些很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是 Young Earth 啊。我也知道有些传道人是走这个 Young Earth， Young Earth 的话他们说地球大概只有五六千年，那六千年一定要的嘛，因为你要去算那个那 James Archer 说地球受造是4004 BC 嘛，那么那在这主耶稣到今天2000年，说这个地球大概是六千多年，在这六千年中间很热闹，还要有恐龙了啊，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那你怎么诠释呢？对不对啊？无法诠释。所以好，我想这个，我想我们今这个应用来说呢，主要的说，创造的教义啊，是在变道学是非常重要 ，apologetics 非常重要。那我们先肯定造物主，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次序上，人对于造物主的那个信念呢是非常重要。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呢，是还相信神的存在，但是呢很不幸的在这个共产主义兴盛的地方，连这个思维都摧毁掉了。达尔文思想非常昌盛的地方，连造物主的思想几乎受到某种程度的摧毁。所以呢一个人要能够接受福音，要必须接受神是造物主。所以这个方面的创造的教育是很重要的。知道造物主的存在，这是神人的叫做 POC point of contact。 那你知道神是创造我们的，那我们对神应该怎么样？应该是敬畏他，寻找他，渴慕他。那而且我们如果知道人的罪以后，我们需要救赎，我们看到，所以这是一个 approach 啊，这是一个 approach。 好，现在是8:35了Helen， 你要不要先把那个停一下啊？停一下，那我们待会儿下半部我们再来另外录，好吧 ？OK， 好，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如果弟兄姐妹一个小时到了，你要有事你就先离开， 我们下面要开始讲一些那个这个历史这方面，我也会讲得很快。讲完以后呢，今天我向潘教授应该在这里。你们关于这个这些进化论方面有问问题，你可以问他，他这方面是专家啊。那么我知道暑假八月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特别的开课。我今天我看过这个消息，但我今天怎么找都找不到啊。或许潘教授待会儿给我们讲一下，大家把那个那天空下来。如果是礼拜二的话，我们停一次，呵呵，因为那个会是更新传道会开的啊。或许我们好好可以听他给我们讲一次。好，我们先祷告。天父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都归了主。我们觉得创造神是我们的造物主，这是理所当然、很自然的，我们接受了。我们接受这里所讲的许多许多的教义。然而，我们的主，在那些不信主人的中间，他们还在为这些事情在挣扎，巴不得我们能够体会他们的里面的难处，让我们从你那里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朋友，把神是造物主的思维重新恢复建造在他们的里面，好叫他们既然相信了神是造物主，就能够进一步的接受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